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2月8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联名敦促议长佩洛西邀请台湾总统来美国访问。萨尔瓦多当选总统表示将重新审视跟北京的关系。46名英国议员联名致函雅思中心，促其恢复国籍选项当中的台湾称谓。另外，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维权律师江天勇可能遭到酷刑。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五位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星期四联名致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敦促他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最近的将来访问华盛顿，并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太平洋和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加德纳等五名共和党参议员在致佩洛西议长的联名信中说，这项邀请将符合美国法律，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力，并公正地奖励美国和美国人民的一个真正的盟友。这封信还说，蔡总统是一位真正的民主领袖，针对威权和压制性的制度展开斗争。这个制度试图剥夺台湾人民的民主权利与根本的自由。这封信说，今年是美台关系历史性的一年，邀请蔡总统到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将发出一个强烈的讯息，表明美国和美国人民将永远跟被压迫者站在一起，而永远也不会跟压迫者站在一起。40年前的1月1号，华盛顿跟北京建交，同时跟台湾断交，但通过了台湾关系法。五名参议员的联名信提到，自从通过台湾关系法以来，台湾在美国国会一直得到近乎一致的两党支持，而2018年生效的台湾旅行法允许台湾高层官员访美。邀请外国领袖在美国国会对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是一项难得的荣誉。2018年只有一位外国领导人，也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到美国国会发表过演说，2017年更无一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从未获此殊荣。五位参议员的联名信说，他们理解对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的荣誉一般是未获承认的外国国家元首保留的，但是也有邀请著名民主领袖的明确先例。他们提到波兰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和南非非国大领袖曼德拉先后在1989年和1990年对美国国会联席会议致辞。星期三，克鲁兹参议员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次研讨会上披露说，他已经签署了一份敦促佩洛西议长邀请蔡英文总统来国会发表演说的信。台湾外交部随后表示，台北方面感谢克鲁兹参议员力挺台美关系，但目前没有安排蔡英文访问华盛顿的规划。萨尔瓦多当选总统将重新评估跟中国大陆的外交关系。当选总统纳伊布布克莱的团队成员，他所在的新理念党秘书长安利克星期四表示，布克莱将重新考虑是否要保持跟中国大陆的外交关系。安利克还说，新的行政当局将调查前任政府跟北京建交的原因。台湾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已经注意到总统当选人布克莱的相关发言，将持续关注萨尔瓦多的选后政情。萨尔瓦多去年8月跟台湾 断绝邦交关系，转而承认北京。萨尔瓦多1941年跟中华民国建立外交关系。布克莱在竞选期间抨击萨尔瓦多跟中国建交后得到的好处。美国白宫去年8月警告说，中国正在通过促进经济依赖和统治而不是伙伴关系的激励措施吸引其他国家。萨尔瓦多去年遭遇严重的旱灾，中国大陆在萨国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之后，向萨尔瓦多提供了3000吨大米的紧急救灾物资。布克莱在2月3号的大选中以 53.7% 的得票率当选萨尔瓦多总统，他的当选被认为会给萨中关系带来变数，同时也将终结近30年来萨国两大政党掌控该国政治的局面。这两大党分别是执政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民族主义共和联盟。英国国会上院下院46名议员1月28号联名致函雅思，要求该组织立即将其网上考试地点的国别选项中台湾后边的中国字样删除。雅思是国际英语测试系统全球合作伙伴组织的简称，由英国文化协会、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开发署和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共同举办。去年10月，雅思对其网上考试地点的选项进行变更，从原来的台湾改成中国台湾。这封信函说，雅思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基于其商业利益做出此决定。声明说，一个外国政府不应该支配私人企业的行为，此举损害民主原则。这封信说，你们对于地点的改变不准确，有误导性，因为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声明强调，在台湾后边加上中国不仅大错特错，而且与英国政府的官方政策相悖，英国政府只使用台湾。英国议员在信中指出，2017年大约12000名台湾学生在英国读书，考雅思的台湾学生感觉他们的权利和国籍被牺牲掉了。台湾外交部8号对中国政府粗暴干预民间商业行为及运营的蛮横做法表达强烈的不满与谴责。在雅思去年10月奏出上述变更之后，台湾外交部就在第一时间指示英国代表处同雅思考试中心联系，敦促其尽速的更正。当时英国政府重申，英国使用台湾称呼的长期政策与既定立场未变，强调企业有权自主决定相关的称谓，不应该在政治压力之下做出改变。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为您播报两条新闻。在美国敦促盟友禁止中国的华为公司参与下一代 5G 移动网络建设之际，美国在亚洲最早的盟国泰国星期五推出华为 5G 测试台，这将是电信巨头华为在东南亚地区的第一个 5G 测试台。路透社报道，泰国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长披切表示，泰国与华为在 5G 测试台方面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泰国不担心安全问题。测试台处于试验阶段，泰国可以做出观察。这对外界确认或否针对华为产品安全指控有帮助。华为产品正在面临全球的质疑，担心华为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并且受中国政府的操控，其技术和产品可被中国政府用来从事间谍活动。中国政府和华为都否认这种指控。报道表示，华为公司已在全球签署了30个 5G 商业合同，但是还没有跟泰国签署 5G 合约。据知情业内消息人士透露，华为正在与泰国几家主要的电信运营商进行磋商，争取赶在泰国明年12月推出 5G 网络之前与当地企业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此外，诺基亚、爱立信和泰国的电信商也在泰国设立了 5G 实验室。报道还表示，在被问及美国是否已就禁用华为产品事宜接触泰国的时候， 泰国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长批切表示不知情。泰国驻美国驻曼谷大使馆发言人表示，美国倡导安全的电信网络和供应链，应该远离那些可能受到外国政府控制或不当影响而构成未经授权侵入和恶意网络活动风险的供应商。美国一贯敦促盟国及伙伴考虑类似的风险，保持警惕，确保他们的电信网络和供应链的安全。在中国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中国所称的中业岛、菲律宾所称的帕加萨岛，国际上派遣了几十艘军舰、海警船以及渔船之际，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星期五坚持在该岛上进行建设及修缮的努力，称不违反国际法，属于菲律宾主权范围之内的权利。据 CNN 等媒体报道，洛伦扎纳表示，正在兴建或改建的设施包括一个海滩坡道，以便能够运输建筑设备、兴建跑道、军舍、海水淡化厂、灯塔、以及渔民的仓储设施等等。此前，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下设的研究项目亚洲海事透明倡议援引卫星图片表示，菲律宾在该岛堤道以及以北填海的规模远远大于只修建海滩坡道。另据报道，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组织表示，在菲律宾填海期间，中国从填海而成的铸币礁出动军舰、海警船和渔船包围中业岛，去年12月20号一度达到95艘，今年1月26号减至26艘。报道表示，这些中国渔船没有渔具，且关闭船舶自动辨识系统，像是海上民兵。铸币礁和中业岛相隔大约12海里，中业岛位于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面积大约是 0.33 平方公里，高 3.4 米，是南沙群岛第二大天然岛。它的英文名称是 T2。 有一考证称来自海南黑渡一词，在台湾海军1971年撤出中业岛之后，菲律宾随即占领了这个岛，其后设为卡拉扬市的行政中心，中国、越南、台湾都宣称对这个岛拥有主权。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这个月底将在越南举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特朗普总统在会晤金正恩的时候将寻求推动朝鲜履行无核化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介绍。
美国国务院官员呢为第二次美朝领导人峰会定了调，主要的具体目标呢就是在敦促朝鲜履行第一次峰会，也就是新加坡峰会呢所达成的承诺，拿出具体去核化的路线图。而这也是美国国务院主管朝鲜事务特使史蒂芬比根目前这个星期呢在平壤和朝鲜官员举行会谈的主要目的。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不久前在刚刚结束了例行记者会当中表示，比根此行是在为美国和朝鲜领导人第二次峰会来铺路。那么他强调，要改善美国和朝鲜的双边关系，主要的关键就是朝鲜的去核化措施。那么为什么第二次领导人特朗普总统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会选择在越南举行呢？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了他下次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日期。
Much work remains to be done，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与金正恩的关系良好。金委员长和我将于2月27日和28日在越南再次会晤。
韩国总统发言人表示，首尔希望两国在这次会晤中取得进展。
我们希望越南成为朝鲜和美国创造历史的最佳场所。
塔夫斯大学韩国研究教授李胜允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选择越南作为下一次峰会地点具有特殊意义。
在1975年西贡陷落时，金日成访问北京，要求毛泽东和其他最高领导人帮助实现河内当局在南方的做法，即迫使美国签订和平协议，离开南部，放弃南部，以及看着南越陷落。那是对金氏政权很完美的越南模式。
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哈里卡奇亚尼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峰会的时长也值得注意。
这告诉我一些重大的事情在酝酿中，我有一种感觉那是什么。我认为围绕发布停战宣言的工作正在进行。我还认为朝鲜人一直非常认真，并向美国、首尔以及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发出信息，表示他们希望减轻制裁。
在美朝峰会即将召开之际，路透社首先报道了联合国的一份新的机密报告。该报告称，朝鲜正在努力确保其核能力和弹道导弹能力不会被军事打击摧毁。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米勒首尔报道。
目前呢，停滞不前的一个问题是，朝鲜呢一再抱怨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进行核试验或是导弹试验，但是呢，华盛顿却没有放松经济制裁。朝鲜也一再敦促美国正式结束两国之间的敌对战争状态，并且呢，对朝鲜提供安全保证。不过，在美国华盛顿方面，特朗普政府认为之前平壤有许多不良的记录，曾经呢说多了的话却没有做到，因此只有在朝鲜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达成完全不可逆转、可以核实的去核化之前呢，这个经济制裁呢不会放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表任内的第二次国情咨文演说，其中几度提到了中国。在贸易方面，他指出，美中要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必须包括中国真正的结构性的改革。在军事上，特朗普总统称，美国别无选择退出中导条约，希望未来将中国和其他国家纳入新协议。在外交方面，特朗普总统提到两个跟中国有密切联系的国家，朝鲜和委内瑞拉。他谈到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政策的失败，誓言美国会坚持自由，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宣布这个月底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会谈。中国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如何解读特朗普总统最新的发言？在特朗普的大胆新外交政策下，美中关系将如何翻转？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最新一期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启瑟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另一位是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就这些问题呢发表他们个人的观点。首先，小民先生认为，特朗普总统讲话表明结构性改革也是美国不可退让的底线。他说，
结构性改革是中共一直不肯退让的底线，其实结构性改革也是美国政府自谈判开始以来不能退让的底线。川普这个讲话实际上告诉各界，结构性改革对于美国来讲是极为重要的，是也是不可退让的底线。目前中美贸易不平衡只是一个表象，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中共对于贸易规则、世界贸易规则的不尊重，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以及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政策。这些问题不解决，中美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贸易平衡。川普这次在国情咨文里再次正式的提出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一是向各方澄清美国政府的立场。那么因为以往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报道对这个问题有所混淆，所以他要在这里正式澄清美国政府的立场。二，我想他是想打掉中共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的幻想， 美国政府是不会做出任何妥协的，在这问题上。所以川普的这个说明讲话也足以说明，尽管川普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川普政府不会为达成协议而达成协议。
那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们传说当中的这个见面会谈，美国启斯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威正认为，目前中美关系、中美贸易的谈判呢，真正进入到了最困难的阶段，官员们先谈好了，双方的元首才会见面。他说，
中美的目前这个贸易谈判真的是进入最困难的阶段。那么川普在这一方面的话，他的个性倒是跟习近平很像，就是说最后的话这个东西要以双方元首说的算。但双方元首见面的话为什么而见，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说下面都已经谈好了，然后元首过去站在这个站在这个camera 面前，然后用一个 photo up 话，这样很好去收割。如果说下面都还没有谈好，然后希望说这个双方元首在一起，然后能够把被延欢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更有可能的就是说，那个在3月1号以前，这已经是延期过了。那双方呢，能够尽量的达成了一些协议。然后可能如果说双方气氛好的话，可以说再延一段时间，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跟中国的谈判的话，是川普总统跟所有国家谈判里面最困难的一个谈判。
美国启斯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威正同时认为，中国现在实行的叫做是社会主义，而北欧这个瑞典、挪威这些国家实行的也叫社会主义，但是呢，是叫后者实行的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对抗是将来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他说，
中国现在实行的叫做社会主义的话，在北欧的像挪威、瑞典，他们实行的也叫做社会主义，一个是民主社会主义。那在美国的话，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大家对于社会主义有一个比较负面的印象，因为一般美国人想到社会主义的话，就是由政府来介入很多这个经济的事务和个人事务方面。那关于你刚谈的那句话，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两个用意。第一个是针对那委内瑞拉啊，然后来指桑骂槐，来指责中共。第二个话其实是在讲民主党人。那我先把第二个先讲一下。所谓民主党人的话，就是说大家如果还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总统大选的时候，有一位这个独立的这个候选人叫做 Bernie Sanders。那他的话提出了一些口号，让年轻人非常向往，比如说免费的教育啊等等，或者说是这个全民健保等等。那这个东西的话被共和党的人批评作叫做社会主义。所以那天我特别注意到，川普总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镜头对着这 Bernie Sanders。另外的话，就是2018年的其中选举之后，有大量的这个新科的议员上台，然后也包括一些这个女性的哈，比如说像这位叫做 Alexandra Ocasio 的 Cortez， 她才29岁，她很多的看法的话，会被这个美国的主流人士看作是一个社会主义。所以第一个用意的话，这个川普总统等于是在向这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美国的主流的这个政客的话表示说划清界限，然后他不会让共和党的话向来的话是希望说有一个限制的政府，然后有这个减税等等。那至于说在国外方面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中国网友比较关心的部分。其实刚才我们谈这个贸易战，其实现在中美最大的矛盾基本上来讲的话是权力、经济跟意识形态的对抗。那至于说在意识形态对抗的话，就是说当然美国绝对不可能会去走向中国那样的一个社会主义。那换句话讲说，在过去中国还是无下阿蒙的时候，美国不必太介意。但现在中国的话，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还有在意识形态上的话，都显然成为美国最大的一个对手。所以这句话讲给中国听的话，就是说这个、我其实贸易对抗的话只是一个表象而已，真正最重要的话是我们有两个不同的制度。那这两个不同的制度的话将来对抗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轨迹。
那么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先生呢，在谈到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跟共产党独裁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时候，他认为这两种社会主义的制度有本质的区别。 他说，
对于美国人来讲，绝大多数他们向往的社会主义应该不是中共目前实施的这种集权制度，可能是北欧或者西欧国家实施的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可知道，相比之下，欧洲各国都出现了过或者已经存在比较大型的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党，但美国始终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这无疑和美国独特的历史有关系。在传统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强调自我奋斗，个人主义盛行，这实际上成为对社会主义的一个抗体。那么关于中国民众特别关注美国是否实施社会主义，这显然和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很大的关系。事实上，美国目前是世界上唯一可以遏制中共扩张的一个国际力量。美国的选择不仅对美国人民有极大的关系，也对世界，特别是对中国有极大的关系。这或许是中国民众关注美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然，纵然美国实施社会主义的一些政策，在美国现有的宪法框架下，肯定不会出现一党独裁的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出现对私有财产的公然的剥夺。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它的概念和奉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共产党独裁的这种社会主义，还是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假如从社会主义只是像刚才就说美国上一届的那个民主党的副选人他提出的那种福利制度的角度考虑的话，那么美国比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更像社会主义。
这个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元正先生认为，这个特朗普总统的政府在跟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时候呢，应该借鉴冷战成功的经验。他说，
只讲说美国自己本身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啊，比如说不管像委内瑞拉一样，或者是像中共那样一个独裁政权的话是不够的，必须要再回到这个道德制高点上来讲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政府的制度化是最好的，然后全世界的人如果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享有更多的自由啊。那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说应该回去看一下那个去年十月份副总统彭斯他在哈德逊研究所所讲的那一篇文章的话，我觉得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可以成为像同样就达到这个像雷根总统他叫这个 Gorbachev 把这个柏林围墙给拆掉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基本上来我觉得就是说美国必须要美国和很多西方社会现在已经慢慢得到这样一个觉醒，就是说中国这个政权的话，他自己强大了之后呢，他现在向西方输出他的这个意识形态和他的价值，然后还有他利用的这个西方的开放社会这样的一个弱点，所以进行所谓的这个硬实力。那我希望说这个川普总统他能够在外交的结盟方面，在军事的部署方面，在经济谈判方面，还有在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勾画方面，都能够逐渐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构筑啊。那如果说很多人用冷战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就应该从冷战中间得到一个教训。最后这个美国及西方阵营之所以能够赢得冷战的话，主要就是我刚提到的外交结盟、军事部署、经济的合作啊，还有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哈绝不妥协。
那么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先生认为呢，在美中两国的这个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中国的空军实力远远比不上美国，它高度依赖中程导弹。小明先生说，
中导条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为您播报一条跟中国人权相关的新闻。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五说，即将在这个月底刑满释放的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极有可能在狱中受到酷刑折磨。江天勇曾参与中国颇具影响的一系列维权案件，其中包括担任著名异议人士陈光诚、高志胜的代理律师、北京律师直选、 山西黑砖窑等案件。他在2016年被逮捕，2017年11月被判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国际特赦在推特上说，江天勇还极有可能遭受了其他形式的虐待，并说江天勇一天2次被强迫喂食不知名的药物，他的父亲还见到他双手双脚被铐在铁椅子上。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也曾透露，江天勇被迫吃降心率和降压的药，但他之前并没有心脏病。根据判决，江天勇应该还有20天，也就是在2月28号获释。另一方面，在东欧立陶宛，这个国家呢首次把中国同俄罗斯一样视为国家安全威胁。一份本星期发表的报告说，除了加强在当地的间谍活动之外，中国尤其关注立陶宛有关台湾和西藏问题的立场。有分析认为，中国国内人权和宗教问题恶化，导致曾经有共产党统治历史的一些中东欧国家越来越把今天的中国跟苏联并列起来。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播报两条新闻。澳大利亚亚裔华裔商人黄向墨2月8号发表声明，称澳大利亚政府对他永久居留权的处理是依据偏见毫无根据的莫须有猜测。日前澳大利亚内务部拒绝黄向墨的入籍申请，并且取消了他的永久居留权，理由包括品行不端，在入籍面谈的时候呢，回答问题的可靠性等等。目前人不在澳洲的黄向墨发表声明，针对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在相关文件中对他的质疑提出辩护，称他担任主席的大洋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盟以及此前担任的澳大利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期间的有关言论和行动，致力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完全符合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和法律。声明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的有关文件也质疑我在中国的商业关系、亲属关系等可能构成威胁，容易被某国政府操纵，这种结论十分荒谬。黄向墨的声明提到了他多年来在澳大利亚的政治捐款。这个声明说，华人政治捐款是依法参政，与他有关的所有政治捐款都完全符合澳大利亚的法律。声明强调，与我相关的所有的政治捐款都是应相关政党和政治人物的恳求，并非我主动捐献。黄向墨说，他从2016年7月1号之后已经拒绝了所有政治捐款的请求，停止任何的政治捐款。黄向墨在声明中对接受他政治捐款的政党和政治人物提出挑战，指出如果认为他们主动索要的捐款不合适，可以也应当退还给他。他将把这些个捐款 捐给慈善机构。据报道，过去五年来，黄孝莫向澳大利亚工党和联盟党这两个政党捐献了大约270万美元的政治捐款。报道说，通过政治捐款，黄孝莫希望有关的议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替中国说话。澳大利亚参议员邓森因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发表了与工党政策相左的讲话，于2017年11月30号辞去参议院工党副党鞭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外一位工党议员康罗伊因为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黄孝莫撤回了向他捐款40万美元的承诺。声明证实了黄孝莫目前定居在香港，并表示将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身份访问澳大利亚。那么在另一方面，同样是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安全网络安全机构正在对联邦议会电脑系统可能遭到黑客攻击展开调查。首都堪培拉的议员和工作人员被要求重新设定他们的密码。澳大利亚众议院议长托尼·史密斯和参议院主席斯科特·瑞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没有证据显示黑客在网络攻击中窃取了任何的数据，但是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两个人的联合声明说，我们没有证据显示这是要影响议会程序，或是要破坏或者是影响选举，或者是影响政治进程。澳大利亚官员尚未指控任何国家，但是在2011年曾有报道说，疑似来自中国的黑客进入了澳大利亚议员和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系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他已听取了有关的简报，但是不能就这次黑客攻击发表评论。此外，还有报道说，本星期初有黑客曾企图侵入英国议员的电子邮件系统，并且获取议员们的电话联系人名单。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大利亚政府日前高调吊销了一名涉嫌跟中国当局关系密切的中国籍商人永久居留权，并且拒绝了他的入籍申请。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位中国籍商人就是这个黄向墨，他刚才呢我们刚才念了他的一份声明。那么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这个杨明呢他稍早的一份采访报道。他这个报道说呢，中国籍的澳大利亚商人黄向墨日前被澳大利亚当局吊销永久居留权，黄向墨加入澳大利亚籍的申请也被拒绝。澳大利亚政府高层消息来源对悉尼先驱晨报证实，澳大利亚内务部拒绝黄向墨申请入籍并取消他永久居留权的理由包括品行问题以及他在入籍面谈的时候回答问题的这个可靠性等等。据悉，黄向墨正在为返回澳大利亚而努力，不过观察人士认为黄向墨重返澳大利亚的这个可能性非常的渺茫，而且挑战澳大利亚内务部决定的这个法律诉讼耗时永长。据信，黄向墨目前人在香港，他离开澳大利亚之前呢曾居住在悉尼莫斯曼的一幢山顶豪宅别墅中。澳大利亚先驱晨报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和移民官在经过两年多对黄向墨作为商人背景的分析，他同中共的关系以及他在同澳大利亚安全官员面谈时的回答的这个基础上做出了拒绝黄向墨入籍申请的决定。近年来黄向墨一直在游说澳大利亚一些政界的人士促成他成为澳大利亚公民。黄向墨今年是49岁，来自中国的广东，大约10年前来到澳大利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黄向墨从初到澳大利亚的一名商人一跃成为对澳大利亚政界施加影响向澳大利亚议会议员捐款的政治明星。这是由自由党和国家党组成的澳大利亚联盟党2018年发起反中国干涉澳大利亚内部事务以来，堪培拉政府首次对涉嫌同中共影响力代理人采取的这个执法行动。澳大利亚政府做出拒绝向黄向墨入籍申请的这个决定，牵涉到工党和联盟党是否要退还黄向墨过去5年来给这两个政党大约270万美元的政治捐款。旅居澳大利亚悉尼的观察人士张小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黄向墨在悉尼的华人社区是非常的活跃。据他的了解呢，黄向墨的背景非常复杂，在中国从商的时候赚了大钱，可能还涉嫌经济犯罪，但是他来到澳洲之后跟中国官方保持密切的关系。张小刚说，黄向墨长期担任澳大利亚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的这个主席，目前仍然是名誉主席。张小刚说，黄向墨在这里做了很多帮助中共政府影响澳洲政治的事儿，他相对也是比较张扬，参与了华人社区澳洲政治上的大量的活动。2017年11月30号，澳大利亚参议员邓森辞去参议院工党副主编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此前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发表了与工党政策相悖的这个讲话。这个邓森呢还因为允许中资机构玉湖集团为他这个付律师费备受指责。邓森还曾经警告黄向墨说他的电话可能被澳洲当局窃听。相比之下，另一位工党议员康罗伊因为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黄向墨撤回了向他捐款40万美元的承诺。张小刚说，黄向墨在澳洲很有经济实力，捐款在悉尼科技大学兴建了一个澳中关系的研究机构，指明让一个工党的前外交部长卡尔出任这个机构的负责人。黄向墨通过政治捐款高调影响澳洲的政治人物，引起澳洲安全情报部门的注意，并向工党议员在内的政界人士通报有关黄向墨跟中国政府之间的不透明关系。张小刚说，澳洲政府拒绝黄向墨入籍是一件好事。 不过2004年3月曾经有一份檄文讨伐中宣部而名噪一时的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他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在海外的华人、商人、代理人对他国施加影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是一个常态、常规的行为。焦国标因为2004年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以及2005年3月应美国国家的民主基金会的邀请做访问学者6个月，被北京大学当作自动离职除名。法新社引述澳大利亚前国防情报局副局长休布里奇的话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他说，在中国政府统战部的领导下，海外的一些华人团体如澳大利亚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格鲁特对法新社说，黄孝沫非常积极推动统战部的工作，接近政界人士。不过澳大利亚外长佩恩淡化处理黄孝沫被澳大利亚政府事实上的驱逐对澳中关系产生了影响。他说，我并不认为这会成为双方要讨论的议题，这种情况时常会发生。中国政府还没有对黄孝沫的事件做出任何的反应。2017年2月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他曾经表示，中国无意干涉澳大利亚的内政，无意通过政治现金影响澳大利亚的国内事务。他说，我们再次敦促澳方摒弃偏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中国，看待中澳关系。在此之前，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说，澳大利亚正在谋求通过新的法律禁止他国通过政治现金的手段施加外部的影响。格鲁特说，澳大利亚政府禁止黄孝沫入境开设了一个先例，澳大利亚政府可以借此测试北京将如何回应。澳大利亚去年通过了反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法，扩大了被认为为间谍的活动范围，但是澳大利亚尚未引用该法对任何人提出诉讼。观察人士说，黄孝沫可能尚未触犯澳洲通过的新法，否则可能会限制他出境，以反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法起诉他。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一起来带您关注这个东欧国家立陶宛的这个一则情况。立陶宛的这个国家首次把中国同俄罗斯一样视为国家安全威胁。一份本星期发表的报告说，除了加强在当地的间谍活动之外，尤其关注立陶宛有关台湾和西藏问题的立场。有分析认为，中国国内的人权和宗教问题恶化，导致了曾经有共产党统治历史的一些中东欧国家越来越把今天的中国跟苏联并列起来。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立陶宛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第二行动局，也就是立陶宛军事情报局，2月5日联合发表的一年一度的安全报告说，中国已经成为立陶宛的国家安全威胁。报告说，随着中国在西方世界政治和经济野心的膨胀，中国安全情报机构不仅在其他北约和欧盟成员国家加强活动，中国在立陶宛的间谍活动也越来越活跃。在当地的间谍活动主要由中国的国家安全部以及中国军方的间谍部门实时负责。报告说，中国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阻止当地的政界和其他各界人士支持西藏和台湾独立，不让立陶宛在国际舞台上提出台湾和西藏问题。立陶宛独立后加入了北约和欧盟，立陶宛安全情报部门认为，中国还试图利用立陶宛公民获取北约和欧盟的情报。中国同样感兴趣立陶宛的外交和内政，想知道立陶宛的国防和经济政策，以及立陶宛未来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项目和计划。 报告说，中国间谍机构积极在当地寻找目标，那些能够进入决策层、拥有政治影响以及对中国友善的当地人士都会成为中国间谍机构的猎物。中国通过赠送礼物让他们免费去中国旅行的手段来招募他们。报告预测认为，中国在当地间谍活动的规模未来还将会继续扩大。立陶宛安全机构每年都要发表类似的年度报告，每年的报告通常都把俄罗斯以及另一个邻国白俄罗斯视为主要安全威胁，但立陶宛现在把中国也当成安全威胁，这在立陶宛独立后的最近2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中国通讯巨头华为公司的安全威胁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重视，东欧地区的波兰、捷克等国都已经针对华为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与波兰在历史和文化上拥有密切渊源的立陶宛，在刚公布的这份安全报告中并没有提到华为，但是立陶宛军事情报局局长巴尔特列纳斯说，立陶宛注意到许多西方国家对华为所采取的行动，立陶宛也特别关注中国法律要求自己的商界必须与情报机构合作。巴尔特列纳斯说，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华为的威胁确实存在，立陶宛安全部门正在收集资料分析评估。立陶宛国家安全局局长亚乌什基斯说，立陶宛毫无疑问会考虑到华为的威胁，立陶宛安全机构会在近期公布评估分析结果。立陶宛最近也在积极讨论华为的威胁，立陶宛国防部长卡罗伯里斯星期二表示，立陶宛政府暂时还没有理由禁止在民用领域使用华为的设备，但是他警告说，在政府部门的一些项目中可能会针对华为的设备出现另一样的风险评估，采取不同的防备措施。中国近些年来日益扩大在东欧地区的影响，中国通过16+1与中东欧地区对话和峰会等平台加强在当地的活动，但是中国国内的人权和宗教环境恶化也使许多曾经拥有共产党统治历史的东欧国家越来越把今天的中国同苏联相提并论。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如果东欧国家把今天的中共与过去的苏共等同，中国在东欧地区扩大影响以及中国在当地的软力量无疑都会受挫，这可解释为什么立陶宛首次把中国看成自己的国家安全威胁，并把中国与俄罗斯并列在一起。尼克里斯基说，立陶宛是拥有浓厚宗教气氛的国家，多数居民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苏联统治期间曾在当地残酷迫害天主教徒，镇压知识界和活动人士，再加上苏联解体前夕苏军特种部队进攻首都维尔纽斯的电视台和其他主要建筑，造成大批平民伤亡，这些伤痛让立陶宛社会无法忘记，这可解释立陶宛为什么关注中国的人权和宗教以及台湾和西藏问题。尼克里斯基说，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曾经多次访问过立陶宛，立陶宛社会也特别同情藏人的命运。达赖喇嘛在当地社会拥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立陶宛并不想得罪中国。尼克里斯基说，立陶宛并不想激怒中国，立陶宛官员在公开场合都强调西藏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都避免发表刺激中国的言论。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看一下立陶宛与俄罗斯的关系，立陶宛根本不惧怕俄罗斯，因此立陶宛也不可能害怕中国。达赖喇嘛2013年访问立陶宛时曾经与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凯特会面，中国随后报复，导致双方关系冷淡多年。达赖喇嘛去年访问立陶宛时并没有同官方人士会面，仅会晤了国会议员和前国家领导人。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凯特去年秋季曾经访华，希望推动两国经贸和投资合作，但反对派批评格里鲍斯凯特在中国并没有提人权和西藏问题。他访华期间，一些当地的活动人士甚至在总统府外举行抗议示威活动。由于立陶宛市场小，当地的农产品严重过剩， 因此希望开发中国市场。两国还曾经讨论中国投资立陶宛的波罗的海港口的项目，但是迄今都没有下文。中国在立陶宛的投资规模仍然很小，立陶宛总理最近表示，如果中国真想投资或是收购立陶宛在波罗的海的主要港口，政府内阁将会严肃评估中国投资带来的风险以及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您播报完了，感谢收听，祝您晚安。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萨尔瓦多当选总统将重新评估跟中国大陆的外交关系。当选总统布克莱的团队成员，他所在的新理念党秘书长安利克星期四表示，布克莱将重新考虑是否要保持跟中国大陆的外交关系。安利克还说，新的行政当局将调查前任政府跟北京建交的原因。台湾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已经注意到总统当选人布克莱的相关发言，将持续关注萨尔瓦多的选后政情。萨尔瓦多去年八月跟台湾断绝邦交关系，转而承认北京。萨尔瓦多1941年跟中华民国建交。布克莱在竞选期间抨击萨尔瓦多跟中国建交后得到的好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星期四联名致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敦促他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最近的将来访问华盛顿，并对国会两院联席会发表演说。这封联名信说，蔡总统是一位真正的民主领袖，针对威权和压制性的制度展开斗争，这个制度试图剥夺台湾人民的民主权利与根本的自由。今年是美台关系历史性的一年，邀请蔡总统对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将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表明美国和美国人民将永远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而永远不会与压迫者站在一起。英国国会上下两院46名议员1月28号联名致函雅思，要求这个组织立即将其网上考试地点的国别选项中台湾后边的中国字样删除。雅思是国际英语测试系统全球合作伙伴组织的简称，由英国文化协会、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开发署和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共同举办。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五说，即将在这个月底刑满获释的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极有可能在狱中受到了酷刑折磨。江天勇曾经参与中国颇具影响力的一系列维权案件，其中包括担任著名异议人士陈光诚、高志胜的辩护律师、北京律师直选、山西黑砖窑等案件。他在2016年被逮捕，2017年11月被判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